有神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跟随的地方，阿们。有神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前往的地方，阿们。好，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在罗马书第四章一到八节，罗马书第四章一到八节，请大家翻开你们自己带来的圣经，或者是看同影片，或者是看周报上面也有刊登。罗马书第四章一到八节，好，预备好，我们就一起大声同声的来攻读神的话。预备，请。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是的，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啊，是的，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领受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能够成为那因信而称义的儿女。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今天自己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到行道更活出道来。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愿上帝他自己的话语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神自己赐福他自己话语以及遵行神话语而行的人，阿们。好，感谢主，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因信称义的神儿女。因信称义的神儿女，牧师在前一段时间在那个手机网络上哈，看到了一篇网络文章，他的文章呢，他那个名称叫做《不可思议》。那记得牧师在过年的时候跟你们讲了一篇，叫做什么吗？不可思议的2022，不可思议。好，那这个不可思议呢，待会跟牧师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你们听，你们是仅供在你们信仰上的参考跟省思。好，并不是这个网络上所说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不过这个呢，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文章呢，可以让我们的信仰生活可以有一个参考跟省思，但不要对号入座。好，一张1000块的钞票，在教会你们奉献的时候，感觉这个面额哦，1000块很大，而且奉献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心痛哦。但是在逛街购物吃大餐的时候，就变得毫不手软，真是不可思议。今天主日礼拜2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堂里面主日礼拜，这个时间感觉就好长哦。但是看一部电影，很快的时间就不够用了，真是不可思议。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哎呦，挤不出几句话哎。但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真是不可思议。刚好不可思议。好，好，有人觉得读圣经读没多少就想睡觉，可是他可以看几百页的长篇小说，而且精神百倍，真是不可思议。有人在演唱会的时候，或者是去朋友家中聚会的时候呢，哎呀，往往都往前排的椅子去坐，但是呢，来到教会呢，总是想坐最后一排，真是不可思议。教会有服事的时候，哎，2-3个月前要通知我哈，我好安排我自己的行程哦，我这个才有时间给教会哦。但是呢，当我们个人的时候，事情的时候呢，只需要2-3分钟就可以安排好其他活动，真是不可思议。 在你们听完牧师讲道的时候，你们去跟别人分享今天的那个话，神话语的领受跟那个心得的时候很困难。但是呢，讲闲话、讲八卦，甚至谣言满天飞，非常的简单，真是不可思议。当我们在看，我们相信电视、相信网络、相信报纸里面的那些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却怀疑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事迹、神迹，真是不可思议。人人都想上天堂，可是呢，却不愿意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去探索，真是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最不可思议的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这些不可爱、心里面硬得像石头这样不可思议的人，给我们有机会因信称义。阿们吗？最不可思议的是，上帝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这些不可爱、这些罪人、这些心里面硬得跟石头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人，仍然给我们有机会因信称义。阿们。好，下一页。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也就是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就算你为义。什么叫做算你为义？就如同法官判断你为义，当作你有义。这不是我原本就是，我就是义人，是因为上帝如同那个法官一样判断你为义，当作你为义。上帝算我们为义人。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披戴了耶稣，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也在耶稣里面，我就如同穿戴了耶稣，披戴耶稣，穿上了义袍，我脱离了罪恶，而进入到上帝拯救的恩典之中。我们跟上帝有了对的关系，被上帝算为有义，就不会再被上帝定罪。这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算我为义。不是我原本有义，不是我原本就是一个义人，我乃是罪人。因信称义是因信耶稣，天父上帝算我们为义。 OK， 这样了解了哈。 OK， 保罗他以亚伯拉罕的那个例子哈，来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可见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标新立异的道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呢，乃是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在宣扬的真理了。所以因信称义是真理，不是道理。跟牧师说一次，因信称义是真理，不是道理。从旧约到新约，从犹太人到外邦人，上帝拯救人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信称义。其实犹太人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态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不正确的态度呢？就是犹太人他很强调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身份。犹太人会自己觉得自己很特殊，甚至认为呢，哎，我凭着我是上帝选民这个身份，我就可以得救了。但是犹太人他忘记了，犹太人虽然他们有选民的身份，可是他们并没有完成选民的责任。上帝选召了犹太人出来，上帝不是平白无故的选召犹太人出来，上帝选召了犹太人出来是有使命要给他们的，但是犹太人呢没有完成。然而犹太人他们紧紧的抓着一个我犹太人就是上帝的选民这个身份，因此他不太明白，能够去了解说，上帝你既然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却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又去拣选一个其他的族类呢？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之外又安排了救恩的途径呢？让这些其他的人 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一次完成的救恩，是因着耶稣基督一次完成的救恩，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了挽回祭的作为。以后任何人只要信了耶稣，就可以因信称义得救。所以犹太人他们脑筋一直是认为，那如果是这样，上帝，你当初拣选犹太人算什么呢？拣选犹太人算什么呢？那么犹太人到底在这个救恩的计划，在这个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又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其实在罗马书当中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在说了很多很多有关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其实保罗就是要提醒犹太人，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只有现在才存在，老早在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的时代，或者是在犹太人所尊敬的大卫王的诗篇里面都已经有记载了，都已经处处的强调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的真理。对，因信称义得救是上帝的恩典，因信称义得救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人如果我这个人我是因行为称义，我因此就会骄傲而夸口。因信称义是一个恩典，我就不至于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夸口。若是我因行为而称义，我就会夸口。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来预备，请。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靠行为称义的最高典范，这是在犹太人的眼中，他看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一个靠行为称义的最高典范啊。他们相信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吩咐、命令、律例、法度、典章等等。所以保罗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要翻转犹太人的一个观念，要让犹太人看见起初亚伯拉罕蒙神称义的时候，完全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所以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那个他一个称呼叫做什么？信心之父。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被神称许这个行为是在他因信称义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因信之后会带出因信行义，因为真实的信心必然会有行为。牧师再说一次，真实的信心必然会带出行为。所以罗马书在讲因信称义，雅各书呢他在讲行为，这两卷书看起来好像有冲突，事实上就是因着先有信心，就会带出后面的信心带出来的行为。所以因信称义之后会带出因信行义，因信称义之后会带出因信行义。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凭肉体没有办法得着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他称义不是因行为，不是因行律法，不是因行割礼。如果亚伯拉罕他是因着割礼称义，就是叫因行为称义，所以他的割礼呢就有可夸的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呢，他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所以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并没有可夸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蒙恩，不是凭自己的所作，乃是相信神的所作。好，牧师再说一次，亚伯拉罕他能够在神面前蒙恩，不是凭自己的所作，乃是相信神的所作。牧师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福，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所作，乃是相信谁呢？相信神的所作，乃是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命定跟带领。我们只要顺服的跟上，我们只要充满了对神的信心，我们顺服的跟上， 我们就能跟上这走上这一条蒙福的路。所以亚伯拉罕他得着了上帝算他为义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节，预备，请。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亚伯拉罕他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就这么简单。把亚伯拉罕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叫做什么？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詹夏维信神，詹夏维信上帝，这就算为我的义。你们呢？感谢主，就这么简单，因信称义，他完全的相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好，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来，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请。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上帝，亚伯拉罕是在亚伯拉罕他的旧名字哈。亚伯拉罕他信上帝，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上帝就亲自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应许赐福亚伯拉罕，他有无数的后裔。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上帝便将义归到亚伯拉罕的账上，就是算账，就是算账，把这个义呢算账算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呢是因信而称义，就这么简单，跟行为没有关系的。这一直在讲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而称义。另外，恩典是上帝白白给的，不需要任何代价来换取。好，下一页。好，来，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请。恩典乃是上帝白白给的，不需要任何代价来换取。如果我凭着我自己的好行为来得到上帝的称义，这就不能够算是恩典。按照公义的演算法来看的话，做工的是不是要得工价？不做工的就不得，不该得工价。你不做工，以现在来讲啊，你不做工当然就没有工价嘛，做工了得工价，不做工了当然就没有得工价。那换句话说，行善的得称义，如果不行善的就不得称义。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显不出上帝的恩典，亚伯拉罕也不能够得着称义了。好，或许你们不太明白，亚伯拉罕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不是凭着他的工作，凭着他这个什么一些的他那个一个果效，好，那些的侍奉的果效，然后呢来称义的。亚伯拉罕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罪人的本相，亚伯拉罕单纯的相信上帝，亚伯拉罕这个信呢，上帝就算他为义，也就是说不做工也能得工价，这就是上帝恩典的算法。可是大家不要误会了，不做工竟然还得工价，这不是鼓励你们懒惰，鼓励你们不要做工了，反正上帝会给我有工价，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精神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能够全然的来到上帝面前，安息在上帝的面前，并且全然的信靠上帝。就如同今天是主日礼拜，我们能够排除万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守住主日，安息在上帝的怀抱当中，我们再不要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影响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跟上帝最亲密的时间。好，这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见证。好，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八节，来，预备，请。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段经文呢，保罗就转过来，他举一个例子，他举谁的例子呢？举大卫的例子。大卫呢是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罪人，是有福的。我们来读一，哎，好，对， 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二节，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段经文在描写什么呢？是说大卫他犯了奸淫罪跟杀人罪。大卫犯了奸淫罪，大卫跟谁发生奸淫呢？谁？拔示巴，拔示巴，大卫跟拔示巴发生了奸淫，然后呢，大卫杀了谁呢？乌利亚是谁呢？不错，感谢主，你们都很棒，牧师很高兴。哦，对，对，他犯了奸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以至于让拔示巴怀孕了，但是呢，纸包不住火，然后呢，就希望从战场上把乌利亚调回来，让乌利亚跟他。跟拔示巴能够来就寝，可是呢，乌利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人，回到皇宫来见了那个大卫之后，他仍然不愿意回家，跟回到家，他就是很坚持的守在皇宫外面，然后呢，就是很忠心。大卫看见这个计谋不成，就利用在战场上让乌利亚呢就被敌人给杀死，所以大卫他犯了奸淫罪。也犯了杀人罪之后，大卫向上帝认罪悔改，蒙神赦免，于是他有感动，写出了这一段诗篇的这个经文出来。大卫在这段经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三个有福？三个有福。大卫在这里用了一个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赦免，赦免，赦免。第二个呢？遮盖，遮盖。第三个呢？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你们有罪啦，对不对？用赦免、遮盖还有不算这三种的形容词呢，来说明罪人所蒙的福。赦免跟遮盖呢，是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死，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就能够使我们的过犯跟罪恶得着了赦免跟遮盖。那不算呢？不算是指耶稣复活，指耶稣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就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同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赦免、遮盖跟不算，这是神在这诗篇当中大卫所写出来的，是要给我们罪人的祝福。好，感谢主，我们身上没有犹太人的血统，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犹太人，我们身上没有犹太人的血统，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作上帝的百姓呢？是因为我们也是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像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信耶稣基督而被天父称为义，因为我们的信心也在朝着亚伯拉罕这条路上，我们在学习他，跟着他走。在灵性上面，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父亲，所以基督徒呢，已经不用靠着自己的义善行来获得上帝的爱。要知道，上帝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用那舍命的爱来爱我们了。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耶稣的生命已经全然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信靠，来接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爱。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跟恩典上，我们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我们更是上帝的儿女。如此，我们不仅要领受属灵的福气，将来还要承受并管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具体表现。好，有哪些信心的具体表现呢？第一个就是起行，起行就是信心的步伐，要离开 然后要前往，要起来，起来，离开，离开之后要前往，离开哪里呢？前往哪里呢？离开，他的意思就是要过分别的生活。跟牧师说一次，离开，过分别的生活。离开就是要过分别的生活，就是要过跟我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了。亚伯拉罕他离开了本地、本家、本族、父家，也就是加勒底乌尔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亚伯拉罕他告别了罪恶之城，他了结了以往，了结了旧的路，走一条新的路，过一种新的生活。今天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当有离开的对象，我们也应当要有离开的对象，并不是我们要离开社会，要离开故土，要离开家庭，要离开什么什么，不是，乃是要离开罪恶。我们要离开罪恶，不再跟罪恶成为朋友，要远避一切的罪恶，追求圣洁。要离开罪恶，追求圣洁。跟牧师一起宣告三次，预备，请。离开罪恶，追求圣洁。离开罪恶，追求圣洁。离开罪恶，追求圣洁。因为创世纪第十七章提到了亚伯拉罕跟他们家的每一个男孩子都受了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割礼就是分别为圣的记号。今天所有属上帝的人，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割礼。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鼻子不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有属灵的割礼。好，讲到这个地方，牧师再带着你们做一个简单的属灵，那个叫属灵，不是，叫做什么操啊？不管它什么操，就是灵活操，灵活操哈、哦。我需要一个来帮助我，看谁来帮助我拿麦克风。好，把你们右手伸出来，按着你们的鼻子，左手按着你们的右耳，会了吧哈？右手好按你的鼻子，左手按着你的右耳，换个位置，左手按鼻子，右手按你的左耳，再换个位置，哎。啊、哦，会不会？灵活操，啊、哦，右手按鼻子，左手就按右耳，左手按鼻子，右手就按左耳，会不会？好、哦，再快一点。哎，感谢主，哇，你们都很棒。像我牧师第一次学的时候，按的时候呢，不是这里吗？就是这里，不是两个耳朵，就是同时在一个鼻子里面。好 ，OK， 好，你刚刚讲到，哎，还没有。刚刚讲到了哈，我们的眼睛、耳朵、口、手跟脚，我们都要属灵的割礼，对不对？刚刚是指鼻子跟耳朵，现在来一个手的哈，来，第一个把你的右手拿出来，七，反过来倒七，好，左手五，好，右七左五，好，快来，左七右五，快，动作快一点，对，哎，不错，好，感谢主，这是一个灵活操，啊。哦，讲到这个地方呢，好，然后顺便让大家去活动活动一下。不过比完了，好，也要可以了，要收心了哈，还在比，要收心了，不要再想说要摸耳朵了，还是摸鼻子呢，或者是左手七右手五呢，等等等等，免得到时候牧师很担心的，牧师讲完道之后，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摸耳朵摸鼻子，又是五又是七的哈。感谢主，回到刚刚牧师所说的，今天所有属上帝的人都要有这样属灵的割礼，就是我们的眼睛、嘴巴、我们的耳朵、手跟脚、心思意念，整个人都要接受割礼。也就是说，不说、不做、不看、不听、不想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不说、不说、不做、不看、不听、不想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就如同我们在西山灵修当中，我们务必要排除万难，早早的起来，离开什么？离开那温暖的床铺， 苏醒起来，灵修吃玛纳，否则等到太阳一出来的时候，玛纳就消化了。好，也是啊，感谢主，就是尽可能的鼓励大家早早起床，就算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在早上灵修，但是呢，在一天当中也要找个时间能够分别为圣，离开我们原来的生活，进入到分别为圣，与神分别为圣，有一个跟神能够亲密关系的灵修的生活。好，既然是亚伯拉罕让我们成为一个信心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来学习的他起行就是信心的步伐。第一个要离开，过分别的生活。那第二个呢，离开之后要前往，前往做什么？要接受，要过一个引导的生活。被谁引导呢？要被圣灵引导。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并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说要亚伯拉罕你要去哪里，但是亚伯拉罕他就遵命叫做去了。当我们全然顺服信靠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顺服我们内住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走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是走上了一条上帝同在的蒙福之路。牧师相信，当我们在西山灵修当中，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去聆听真心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分享从神而来，从神的话而领受那个亮光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成长到一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高度，因为我们走在一条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蒙福之路。好，感谢主，这就是亚伯拉罕，他让我们来学习他的信心具体表现的第一个就是起行，就是信心的步伐。那第二个呢，让我们学习是什么？操练。操练什么？操练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就是过帐篷与祭坛的生活。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做什么？当我们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会不会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筑祭坛，然后呢支搭帐篷。他不是把那个盼望放在今生而已，他是把盼望放在永生。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预备，请。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感谢主，让我们带着永生的盼望来度过今生。牧师再说一次，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带着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过今生的生活，这才是有盼望啊。否则我们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没有盼望的过，那是没有盼望的。让我们带着永生的盼望来过今生的生活，不要让自我、老我，尤其是自己的情绪、自我的情绪、老我的情绪，而影响了我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怎么说呢？举例，不要老是想说别人为什么爱丽丝母老是没有顾及到我的想法跟我的困难呢？为什么爱丽丝母老是要求我呢？我只举例而已哦，我回家还要过好生活的。难道我不能举你们为例吗？我只能举爱丽丝母为例吗？好，回归正传，难道我不能为主、为自己的灵魂付上代价吗？为什么当别人指责我的时候，为什么当别人冒犯我的时候，我的情绪反应会这么大呢？这也是要我们操练靠主得胜的信心的功课啊。当我们在西山灵修的时候，哎呦，怎么又要写心得笔记了？怎么写不完呢？如果我们往负面的方向去思想的时候呢，我的属灵生命就会停止成长了。当我们往正面方向去思想嘛，哇，原来上帝他要给我们的灵粮真的太丰富太丰富了，用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实在是记不住多少，唯有 建立灵修笔记、灵修心得，把它写下来，把它分享出来，这就是真正的把灵粮吃进去了，吃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了。感谢主，牧师亚伯拉罕的例子让我们学习的榜样。牧师呢就用现在教会正在推动落实的西山灵修，正好做一个这样一个互相的对照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那第三个呢，亚伯拉罕他信心的一个具体表现，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呢？活祭，就是信心的奉献。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经过不断不断的操练之后，最后亚伯拉罕将他的爱子，他的宝贝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以撒，当作活祭献给上帝。这是亚伯拉罕他一生当中他信心的最高点。当亚伯拉罕他在奉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的最爱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为我们预备羔羊跟祝福。阿们。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中的最爱来奉献给神的时候，神他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羔羊跟祝福了。感谢主，当我们来到教会主日礼拜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主日奉献，但是奉献多少钱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凭你们的感动量力而为。要感恩奉献，奉献多少钱有没有关系？没关系。要十一奉献，当纳十一奉献，要奉献多少钱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十一奉献它也叫称为十一当纳，当纳是不可少的，当纳就是我们收入十分之一要全然的那缴进上帝的粮仓里面。有什么关系呢？十一当纳有什么关系呢？十一当纳呢跟我们的诚实跟信心有关系。因为十一当纳它不是缩水的奉献，十一当纳它也不是觉得上帝你好可怜哦，你是不是有需要啊，然后呢我跟上帝我一丝一丝的奉献啊，不是。十一就是全然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感谢主。那除了我们金钱奉献之外呢，然后我们更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分别为圣出来，我们在西山灵修当中献上自己为祭，这是绝对蒙上帝喜悦跟祝福的。好，第四个就是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具体表现，让我们来学习的就是应许，也就是信心的赏赐。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创世纪22:16-18，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和华说，你竟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当牧师在信心里面看见了西山小家的核心价值，并且全力的来推动落实，第一阶段就是西山灵修。在西山小家当中，我们的家人互相陪伴，建立一个亲密的伙伴关系，一起来灵修，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下个阶段就要预备要推动西山的福音小家，还有西山的门训小家。所以牧师呢，牧师的眼中不只是仅有西山灵修，当然也看重其他的牧养跟事工。牧师之所以看重西山小家，是因为这个功能，因为在西山小家当中可以落实灵修之外，还有陪伴、传福音、门训、门徒训练，这些关系呢都可以在西山小家里面来完成。牧师眼中真的并不是只有西山灵修才是最重要，而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透过西山灵修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 健康成熟，我们就有恩典有能力去侍奉，我们就能够量恩而行，我们就能够容神一人。当牧师用感恩的心来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看见教会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接触并且推动西山灵修，一直到现在，教会的经常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周报，有没有发现教会的经常费从去年十月之前大概30万左右，到现在一月份已经逐月逐月逐月的成长到超过50万。不是说我们用这个金钱这个金额来衡量，乃是看见呢，这是一个上帝祝福的一个证据在我们教会当中。牧师相信这不仅仅是教会的奉献会成长，牧师也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的经济也会被祝福，也会被祝福的，阿们。因为过去来讲，这教会的经常费呢，几乎都是不够用或者是打平，现在呢却是恩典满满。那另外呢，在关怀部，像张淑敏部长啊，淑敏姐，她在负责关怀部在这一个服事，包含也服事那些1919的一些案家们等等等等。那透过关怀部呢，然后看见了1919跟好事多的合作，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这些祝福就在我们教会开始发生。昨天开始领到好事多透过1919然后跟好事多合作，给我们一些习福的食物。所以昨天在上完这个装备课程的时候，然后呢恩典物资就来了。我相信参与在这课程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多少少都领受了一些恩典物资回去。哇，感谢主啊，真的叫圣召菜市场啊。由淑敏姐的关怀部长，我们就叫她菜市场老板娘就好了。不是菜市场，乃是上帝的恩典真是丰丰富富满满的满溢出来了。好，感谢主。那另外呢，也看见了透过西牧师、李牧师还有金牧师韩国宣教士的团队，他们不收教会给他们的奉献，也不收车马费，他们不仅自己自费，而且要付上实在时间的代价，在我们教会呢，然后开了这样一个主日学的教育的一个课程，一个装备课程，让前来上课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丰丰富富的得着很大很大的恩典。昨天跟上个礼拜六这两个礼拜六，是第一阶段啊，他们的课程总共有四个阶段，三个月一季一次，一直到年底。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踊跃来报名，来参加，来领受这份恩典，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费用，完全是恩典的。看见的这一些，真的是向神大大的献上感恩，而我们的心愿也大受感动。牧师深深的相信，当我们的属灵生命深深的扎根，走在神蒙福悦纳的道路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领受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不可思议的祝福。我不知道是什么祝福，但是我相信这个祝福是不可思议，是我想都想不见，听都听不到。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不可思议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带着上帝而来的信心，我们继续的不用担心，我们大方的为主来做，为主来奉献，顺服的来落实西山灵修。并且呢，牧师也鼓励大家给自己一个目标，当我的属灵生命我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也要成为西一，我也要成为西万，去建立西山小家，带领更多的人蒙上帝的恩典与祝福，阿们。我们的西一们加油，好，加油。然后呢，领受上帝给你们的呼召，给你们的使命，把你们西二西三培养起来，西二西三培养起来，他们也成为西一，继续带领西三小家，整个教会就像活水泉源一样，是一个活水涌流的教会，阿们。感谢主。牧师也相信上帝会透过西三灵修给教会，给西三小家，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就像海浪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涌来的祝福，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般的祝福， 也如同上帝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要倾倒下来的祝福。感谢主。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这个器皿，我预备好要承接祝福了吗？上帝要把祝福倾倒下来，上帝要把祝福给我们，重点是我这个器皿，我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跟主说，我预备好了。预备起。主啊，我预备好了。再说一次。主啊，我预备好了。再说一次。主啊，我预备好了。阿们。感谢主，我是因信称义的儿女，我是因信行义的神儿女，我更是因信蒙福的神儿女。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充满着你的属天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我们得着这个救恩。主啊，我愿意依着这个信，主你带领我，赐给我这个信心，让我走这人生的道路。在这个人生道路当中，虽然有代价，但是我可以靠着主我得胜，并且我愿意全的顺服我内住的圣灵，他亲自的带领。主啊，谢谢你，愿我们每一位你的宝贝的儿女们，今天听到领受神的话，我们就去活出神的话，领受主你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数天的祝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